大家好，我要来谢谢你们，让你们来邀请我到你们的家中，你的电脑或者是你的电视上啊，你的孩子就在家里跑来跑去，但是我就与你们在当中。谢谢你让我出现在你的家中。今天呢，我要来讲这个。我现在呢，在发现要来找这个比较有趣幽默的事情。那我最近呢，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看见在路边有些人在慢跑，所以到处都有慢跑的人。但是呢，上个礼拜呢，我就开始来看说，哦，这个在慢跑的人到底是怎么在跑的？就上个星期呢，我就看到说，哎呦，这有些人在跑，跑的奇奇怪怪，什么样子都有，而且在跑的时候看起来也不是很享受，看起来还蛮痛苦的。所以我就想说，哎呀，这些人可能不应该跑的。结果有今这个礼拜呢，我就也出去慢跑，就我在跑的时候，我就想，哎呦，我的脚酸了，我的腿痛了，我的背挺不直了。然后呢，我就想说，啊，那些开车经过我身边的人，大概也觉得我很怪吧，也觉得说我不应该出来跑。所以呢，我有一个悔改，我想说，不管你是怎么样子的，你不要觉得羞愧，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你想跑就出去跑吧，也不要管别人怎么样看你。很好的，我们想现在我们大家能够这么样，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得这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呢在有一个机会来反省我们的生活，而且也来制造一个空间，让神能够对我们说话。我们呢在这段时间呢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来深思人生的时刻，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来垂听神的话的时刻。所以我们呢要开始来敬拜，然后我们要听几首歌，然后我们要来做教导，我想会非常的棒的。我们一起来进入这个使徒行传的将世界上下颠覆的时候。那我们在我们这个上下被颠覆的世界的这个序列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是非常切合我们目前的状况的。那么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当这个事情开始在进行发生的时候呢，那么在当时的状况是一个冲突很大的状况，这个对立的这个气氛是很强烈的。那就是在这个罗马帝国跟犹太人他们之间的对立是气氛非常浓厚的。所以呢当我们呢如果是在这个情当中出生在这个时刻的时候呢，就是一是在一个被掌控被受压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形态当中，而且你的心中呢会充满了仇恨与困惑，那你的心中也会觉得说，哇，这个讯息很混淆，也常常觉得被掌控。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第三种的生活方式被引进来了，就是这一位从加利利来的这位犹太教的拉比，就是老师，他来开始讲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新的方式呢来过日子，用新来的这个生活方式呢来营造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用这个新的关系方式呢来了解来创造我们的神，也来这个寻求这个新的方式来认识生活的目标跟意义。然后呢他就给了这些追寻他的人一个应许，而这个应许就是说，圣灵将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验证。好了，所以这个当中有两个重要的组成哈。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你将成为我的见证人，而且呢你要将人们展示这种新的方式，就是这种新的生活的方式，而且呢你还要把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来告诉别人，让他们能够来向他前面的生活前进。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呢，我有个例子要跟你们说这个礼拜呢有个人跟我说呢，他有一个邻居，这个邻居呢已经成为基督徒五六年了，然后这个邻居呢跟这个人讲说，他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就是因为他看见他的邻居呢他是这么样的拥有一些他所没有的，所以呢他就呢决定要成为基督徒，因为他要去享受他的邻居所享受的那一切。所以呢就是 这个邻居就是他的心中呢就流露出来的一种自然的力量，这个自然的力量呢就是从神而来的一种新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呢是加神加添进来的，而这个力量呢使得这个人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的活力使得别人来羡慕。所以呢这个力量的这个字呢，其实在这个话里面讲的就是一个火药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心中如果有耶稣基督的能力、生命的能量在我们的里面的话，我们就像是一个爆炸出来的一个火药一样，能够那个震撼的能力，能够来使得呢别人能够看见。所以就好像说这时候呢，神在这里制造了一个炸弹一样，然后这个炸弹好像是炸出来以后就好像地震有余波一样，而这个余波呢就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震出来，然后呢渐渐的影响到其他的地方去。所以当一群人呢能够聚集在一起，然后他们追求神，而让这个神在他们的心中来展示出这样的一个力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从他们心中发出来，而发出来的时候就展现出一直很吸引人的一个爱，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能力，那么呢使得外面不认识耶稣的人能够被吸引。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讲的并不是一个历史课程，我们在讲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并不是在讲历史，我们是为着要来邀请你来进入这个生命的方式，也就是这第三种生活的方式，而且能够获得这种方式所带来的能力。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现今的这一个文化，我们这个文化呢就是一个很脆弱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中充满了缺乏功能，无法正常运作，是不是呢？所以我们的这个文化呢，我们呢能把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结构都把它偶像化了，使得我们呢无法来看见自己心中那应该要看见的事情。所以当这种病毒这个防疫的事情出现了的时候，就很多的人就无法正常运作了。所以呢这个就是长期受到我们的文化的影响，这个思维就很狭窄的呢在某一个范围中运作。所以当生命呢生活呢有巨大转变的时候，这个人就无法自然的功能的运作了。好，所以呢这个使徒行传是非常棒的一本书，也就是呢这个使徒行传呢就是来邀请在世俗这个上面的人哈，就是我们世界上每一天这种这个凡夫手足哈，都能够来进入神的这个世界。你不需要是一个非常名贵的人，或者是你不需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也不是一个乌托邦。在当时的状况之下，这个生活呢是非常的不理想的，是不是呢？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的生命生活其实是非常困苦的。所以是不是说是个很棒的生活情况之下你才能够来进入神的生命，这是不需要的。就是我们呢能够在就是在像现在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状况之中，我们也可以来进入神的。所以神呢他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他让我们呢在这里来等。所以呢我们不要看自己现在状况不理想，或者是我们是不起眼的凡夫俗子，我们呢只要能够看见耶稣，我们在这个等待的当中来看见耶稣，那我们就可以来过这个有力的生活。那这个就是很多的时候呢，神呢在行动的时候，神在大大的做工作的时候，都是我们在等候了一个时期之后，神才来做这样子的工作。那为什么呢？耶稣说你想说那哈就叫我等啊，那我等什么啊，那我在等的时候做什么啊，哈，那这个呢就是让我们觉得说哎呀那我等什么啊，做什么啊，那我到底是在期待什么啊。好，那我们呢是在等待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人类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对不对？那这个当中呢我们呢要开始的来讲这个第四节哈，但是我们讲第四节说的时候呢，他说 耶稣呢他说你们路加呢就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哦，你们要等在这里哦。好，就是我们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四节所说的，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那么呢，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个门徒们呢，他们就是呢就等在耶路撒冷。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好，所以呢在他们门徒们呢，他们从那叫做橄榄园的山上回到耶路撒冷，在这山在耶路撒冷附近有安息日允许走路程，他们一进城就到他们所住的楼上的房间，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和多马、巴多罗麦和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基金派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与一些妇女以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兄弟们在一起，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的祷告。马提亚被选，就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聚在一起的约有120人。彼得在兄弟中站起来说，各位弟兄们，那段经文是必须应验的，就是圣经借着大卫的口所预言有关犹大的事，这犹大领人来抓了耶稣，他本来算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也在这服事的工作上领受了一份，后来竟然用这人不义的仇报买了一块地，犹大一头栽倒在那里，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了，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因此那块地按着他们的本地的语言被称作哈克达玛，这个意思就是雪田，因为诗篇上记着说，愿他所住的荒场没有人住在其中，又说颠别愿别人得到他监督的职分，所以这些人中必须有一个人和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这人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出路的所有的时间里，就是从约翰的洗礼开始到耶稣被接升天离开我们那天为止，一直与我们在一起的。于是他们推举了两个人，就是叫那个巴沙巴，又被称为尤斯托的约瑟，还有马提亚，他们就祷告，主啊，你洞察每个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自己所选的是哪一位，使他得到这个服事和使徒的职分。犹大背弃了这个职分，去了自己的地方，接着他们为这个人抽签，就抽到了马提亚，于是他就与11个人同列作为门徒。好了，你看哈，这很奇怪吧，他们在等候的时候，他们居然在掷骰子一样的选出另外一个门徒，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当中呢，事实上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当时呢，这个气氛是非常的冲突的。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知道说犹太人他们是认识神的。那么在这个早期的犹太人里面呢，他们的生命中呢，会被一些这个宗教的理念来影响。那么神的爱呢，是，所以呢，这个门徒在那边抽签致签要选出第十二位门徒，到底跟我们现在在等候神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三件事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顺从跟圣灵的浇灌是有个关系的。然后呢，虔诚的祷告寻求上帝呢，总是在上帝强烈的运作之先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信心，我们在这个当中要有信心。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当这个事情的故事背景呢，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很有冲突的一个背景状况。那当时呢就是 犹太人们呢，他们对上帝的了解说，哦，就是这个神，然后这个神呢是要求又多而且又很善变的神。好，那这个当中呢，使得很多的犹太人当时就活在一个宗教的观念当中，而且觉得被宗教的这个规条给束缚了，然后他们被强迫的呢去顺服神，而这个顺服中充满了恐惧，而这个呢就使得呢有一些人完全干脆就不相信神了。好，那事实上呢，我们相信神呢，神对我们的爱呢是无条件的，没有任何的情况我们可以做或任何的事我们可以做来赢取神的爱。那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给我们的，所以呢，不管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不能够影响神对我们的爱。那么呢，所以呢，我这样讲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说你在说什么啊？好，然后我在讲顺服哈，你可能想说这什么年代了还讲顺服哈？但是呢，我要告诉你，就是说顺服跟上帝的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上帝的爱就是上帝爱，上帝的爱已经给你了，所以呢，没有办法那跟神的爱隔绝的。但是呢，我们相反来看呢，这个顺服跟圣灵的浇灌却是大有关系的。所以顺不顺服神不会影响神爱我们，但是顺不顺服神会影响到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圣灵的浇灌。所以呢，这个是耶稣呢，他们跟耶稣跟门徒们来讲说，你们要到耶路撒冷来等。那么要等什么呢？就是在那边等着圣灵的浇灌。所以呢，当时这个耶路撒冷当时是一个反对耶稣的大本营，是不是？那耶稣死了以后，那是不是在耶路撒冷就是要来抓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是不是？但是耶稣却在这个时候来叫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等他。所以呢，你会想说，天哪，那这个门徒们是不是会好害怕呢？那他们根本就是逃都来不及的，居然还要回去，是不是呢？所以他们会不会想说，啊，要我们回去耶路撒冷哦？可是耶稣都死了，谁要来保护我们呢？所以他们心中会来想这些事情，会不会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经常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对不对？那我们会想说，哎呀，考虑这个，考虑这个，然后想说，我要是按照神的话做了，对我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顺服它不会影响神对我们的爱，但是顺服会影响神与我们的关系。就好像说我跟我女儿的关系一样，有时候呢，我就跟我的女儿说，你做一些事，但是呢，他们有时候有做，有时候不会做。但是呢，他们不做，我会不会不爱他们呢？不会嘛，对不对？他们做不做这个我跟他交代的事情，他是不会来影响我爱不爱他们的，对不对？但是我女儿听不听我的话，却会影响我跟他的关系，对不对？而且有时候他也会，这个也会，他们如果听话不听话多了，那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对他们的信任呢？所以呢，这个我们呢会不会按照这个孩子会不会按照父母的话去说做的时候，他不会影响到父母对孩子的爱，但是孩子会不会按照父母的话去说做事情的时候，会影响到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就是跟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好，所以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知道我们是可以信任的，那么呢，他就会让我们更多的来跟他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因为我们会听到他的话。所以我们就要来想说，我们有没有来跟随着上帝的话来做事情，是会影响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跟上帝的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作的。那所以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那我们就更能够来接受圣灵的工作，而能够扩大在我们里面接受跟圣灵工作的容量，然后呢也让圣灵能够来更新变化我们里面的人。而不顺服的话呢，会关闭我们这个人的接受圣灵工作的容量，也使得呢圣灵无法在人当中工作，也就使得我们呢无法接受到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的仔细的来考虑我们是不是要顺服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呢，既然呢听到这个真理，我们就要来知道说，那我要不要行动？我要不要往下走？那神一直在提醒我们说，你要顺服哦。那么可能是你跟人家谈话的时候，人家提醒你，或者你读书的时候，书中来提醒你，或者是神呢，可能就是已经在你的脑中已经对你说话，你已经感受到神在你对你说话，可是你都一直没有行动。所以如果呢，你就会想说，好吧，那我来对神展开说，好吧，神啊，你来告诉我你是谁好吗？那或者是说，你就说，主啊，我要来领受你，我要来跟你的能力来相见，我要来遇见你的能力。好，那你会心里面就会一直想说，啊，我希望能够有对神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跟经历，是不是呢？可是呢，你却没有行动的时候呢，那你就会无法来领受神。然后呢，你久而久之不领受到神，不没有跟神的经历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停止追求神了。所以呢，我们的行为呢，可以拦阻或阻碍我们对上帝的切实的体验，你知道吗？是的，有人问过我，是不是我们的行动反应呢，会拦阻到神对我们的工作呢？我跟你讲，是的，你是会的。所以呢，我们呢要经历神，我们必须要有个实际的做法，实际的行动。所以呢，你像比如说你没有去过教会的话呢，那你就要告诉自己说，我要去教会试试看，听听看神的话，是不是看看怎么样，对不对？那或者是说，哦，去这个跟认识神的人基督徒去谈谈话，是不是？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有任何阻止你去领受到神的事，你能够来把它挪去，来做这一件走出这个第一步，能够让神能够来在你的心中做工作。所以这就是第一个顺服哈，这一个顺服就是开始行动，好吗？好，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要来讲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说虔诚的祷告来寻求上帝呢，是上帝强烈的运作他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听起来好像枯燥乏味，这个陈腔烂调，好像祷告对了，我们知道祷告很重要，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神的工作总是在祷告的能力酝酿到一个程度之后，神的行动就大大的释放出来。所以你不要常常在你自己当中说，我们的祷告有时候都是来指使神说你该怎么做，叫神做这个，叫神给你做那个，是不是？我讲的祷告不是这样子的，这个祷告呢，是你心里面顺从着神的心意而来祷告神所要的事情，而不是我们按照我们属世的需要、属世的价值观来指使神去做我们要的事情。你看到这个不同吗？你们不要在这个当中失去这个眼光哈，我们要把这个眼光看得正确，我们要非常的来虔诚的来祷告，也就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来祷告，而这个祷告是为了要追求神，为了要神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好，就好像说我们跟一个人，如果你不去跟这个人说话，你不去跟这个人接触，你永远不会认识这位神的，对不对呢？我们知道去交谈、去沟通是建立关系的一个基本要件，对吗？所以我们跟神在一起也是一样的，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我们要经常的借着祷告来跟神来交谈、来沟通。好了，那我们再往下看，在《使徒行传》1章13节到14节里面说，他们一进城，就到他们所住的楼上的房间，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和多马、巴多罗马和马太、亚类菲的儿子雅各、基进派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与一些妇女以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兄弟一起，都 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所以你看他们在这边就是非常的顺服，而且呢是迫切的祷告，所以他们在那边已经都准备好了，他们的心情心境都已经准备好了来接受神在他们心中的转化。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讲好多的这个祷告哦，怎么样祷告，如何的祷告，什么方法祷告。那我们呢在教会越久呢，你就越懂得这个祷告，好，这个祷告有复杂性的哈，可以有多有变化的。但是呢祷告也是可以很简单的，其实祷告就是简简单单的跟这个人坐在一起，祷告就是简简单单的来听一个人说话，祷告就是简简单单的来跟一个人说话。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跟神在一起这个祷告的一个关系，就是坐在那边听神说话，然后跟神说话。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来经历神说话是怎么回事，好吗？那你也可以来经历神的一个同在，当神同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跟神连接，当神同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跟神的这个对齐，跟神心意的对齐。我有时候在这个花园里面工作的时候，我就是一面在做这个剪剪花草啊，那么呢一面呢我就觉得神在对我说话。那有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呢，那我祷告的时候，事实上这个话不是我脑子想的，而是我就在灵里面跟神同步，而圣灵指使我来祷告的。所以呢我就是在跟神同在的时候，我并不是一直在说话的，我是保持沉默的，我就是安安静静的来听神说话，然后我来观察这个神在怎么做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三种的生活方式，第三种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方式。而祷告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就会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那我的女婿呢，在上个星期呢，他在这个脸书上面呢，就来挑战大家说，我们去做行走祷告。他说好，我们大家呢在某天某时的时候呢，你们就都到你们自己的社区去做行走祷告。然后就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好多人就寄照片来看，让他们看到说他们自己在他们自己的社区里面行走祷告的那个情形。好，那我在读到这个我们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一个经节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诶，你知道吗，我们呢现在无法大家聚集在一起，好像在马可楼一样，像这些门徒跟妇女们一起同心合意和切的祷告，对不对？那我们呢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我们这个防疫的关系，我们不能聚集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去行走祷告。那所以下个星期四呢，我要邀请大家在你自己的社区做一个社区的行走祷告。好，那下个礼拜四也是我们的全国祷告日。那我们在这个全国祷告日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去做行走祷告。好，我们虽然没有人聚集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各自同时的在我们的社区做行走的祷告。那我们来很期待呢，我们能够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虽然人不是在一起，但是我们行走祷告是一起的啊，我们的这个时间也是一起的。那我们相信呢，神呢要做极大的工作。那么再来第三点，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信心。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要有的信心呢，就是要知道说哦，神真的会来。那所以他们当时这个门徒们，他们在那边掷骰子或掷签的时候，在抽签哦，看谁是应该是神选出来要来接替犹大的位置的人的时候，那你想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心中有一些，会不会有一些不确定呢？想说好吧，那我们回来等，然后我们同心祷告，然后我们又掷签选出第十二个人。但是你心里面会，他们心里面会不会想说，那到底接下来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未来是看不见的，对不对？好，那这个关系就好像是我跟我女儿的关系一样哈。但我跟我的女儿的关系呢， 就是说他们呢因为了解我，他们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父亲，所以呢他们呢就因为观察我做事情的方式呢，而也我的方式跟原则也变成他们的方式，那我们的心就越来越同心同意，对不对？那就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呢，所以他们呢就可以来为我做事，他们为我做事呢的时候，或为我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我到底正确一定是要什么呢？可能不是很确定的，对不对？但是呢他们是不是能够有信心呢？是的，他们应会有信心的。好，所以这个确定跟信心是有区别的。好，确定性是意味着呢，哦，我们有一个很仔细的蓝图，然后知道说每一步每个细节都会怎么样进行。可是信心呢，却是因为呢，哦，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也了解一个人想要的东西，而使得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了解当中去预测出来，去辨别出来这个人想要的东西或想要做的方式，对不对呢？所以呢，当我们跟神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久了以后，那我们呢，虽然不确定一定事情会怎么发生，可是我们却对神会有个信心，因为你对神做事的方式跟原则有了解。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说，哦，我知道呢，在这个疫情结束之后，神对我是有一个很美善的心意的，但是呢我并不知道正确一定是什么事，但是我知道我有信心神会有一个美善的结局在我的身上的，而且我现在呢就一直持续的来做神喜欢的事，按照神他要我的做事情的那个原则来做，来面对我现在的状况，然后来做一切的事情。所以就好像说这个有两个人呢在这个被选，然后要被选出来，有一个是要来做第22个使徒的。好，那你想抽签这事情真的是很不确定性，对不对？怎么是用抽签呢？你怎么知道你抽出来的就是神要的呢？但是门徒们跟妇女们他们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就相信说，主啊，我们现在就是来抽签，从这个签中你就会让我们选出一个你要的人。好，所以他虽然他们不知道到底结局是如何，但是他们做的时候他们就是相信神就是会指引他们。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多事情不知道到底正确结局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对这个过程有信心，我们对神带领我们的过程有信心，而我们也能够行在信心的当中，来期待神要做事情的结局能够展现在我的面前。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说，哦，此时此刻神到底是要做什么啊，此时此刻神到底他要往哪里行动啊，大概此时此刻，哦，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想这位神，但是我们呢就是要更在不确定的状况光景当中，我们更要确定的来行在信心当中。所以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沉浸在神的心中的这个信心当中，让我们就完完全全的融入我们的神当中，那么让我们能够来领受这个信心的道路跟信心的过程还有信心的成果，好吗？我们现在要来听我们这个敬拜赞美哈。那我们赞美完之后呢，我们呢要一起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好的，那我们现在呢要来提醒你，我们呢教会呢一直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的团队呢一直在进行的教会的工作来服侍人，那我们也有在教会有这个分送食物的工作，那我要来鼓励你们呢，你们来每一天来想哈，我们能够怎么样子来从实际的行动来回馈给我们现在的社会，好不好？我鼓励你呢能够在这个我们这个来讲这个使徒行传的系列当中呢，能够好好的来读使徒行传。我们下个礼拜要讲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所以呢我要来邀请你先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然后下个礼拜再来听我的分享。好，我现在要来为你们做祝福的祷告，愿你能够领受顺服上帝所带来的喜乐的生命。 愿你能够按照上帝造你的本意，与上帝建立真实实际的关系，也愿你从谈论上帝进而到能够与上帝对谈，也愿你能够在这个不寻常的时候能够更深的进入到上帝的里面，而建立起对上帝的信心。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我是在教会的做招待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来跟你一起见面。我是 Shane， 我呢是在我们教会的一个服事的这个志工。那你有听到我们教会有这个提供食物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吗？那我们在这里是跟我们的这个比佛顿学区的家庭，还有就是我们在波特兰西区来提供将近1000个家庭的食物。那我们需要一些食物，就是你的贡献的食物，就是面条啦，还有这个意大利面条、意大利面酱哈，那或者是豆类的东西。所以欢迎你能够来教会能够买这些东西，然后就来放到教会。那还有呢，我们的儿童事工呢，有很多很多的引路引带在我们的教会的网站，欢迎你们来使用。那我们呢也有在当中我们的对婚姻的辅导，还有我们对这个生活有困难的人哈，都有一些辅导的工作。那我们也在支持宣教士在世界各国进行宣教的工作。所以你可以呢到我们的网站上来点阅我们现在教会里面一切所进行的事工。那我们呢会也在这个网络上面有一些你可以跟教会连结的讯息，我们欢迎你们来跟我们有一个实际的交通，借着网络的交通。